弟兄姐妹带我们一起敬拜。
孩子们离开了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刚才我们唱诗敬拜我们的主，领诗的弟兄姐妹给我们选非常优美的诗歌。那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聚集的时候，我们都要一起唱诗来敬拜。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主呢？为什么所有的教会都会唱诗敬拜我们的主呢？因为敬拜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生活。那敬拜其实有它的奥秘。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呢，是关乎敬拜。在敬拜当中，我们怎么样蒙主悦纳，和主保持这样的一个我们敬拜的关系。我看到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叫做敬拜、祷告、侍奉，更经历神。那么在这些内容里面呢，我发现今天我们的信息呢，至少是和敬拜、祷告连在一起。那我上一次来呢，给大家分享诗篇23篇。那么在这之前也陆续的分享过一些关于诗篇的信息。你知道，在我讲道的这个经历当中呢，经历过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。我一开始讲道的时候，我从来不讲诗篇。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，上一门主要的课程是那个释经学，释经学的课程的教授呢，讲这个旧约的教授他说过一句话，这句话对我有很大影响。他说，圣经里的书卷不是每一个书卷都适合讲道的时候用。他举的例子就是，比如说诗篇，他说诗篇的文体呢比较限制我们在讲台用作讲道。那我当时呢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所以我在教会开始服侍的时候，讲到一首这个诗篇里的信息都没有讲过。直到呢，过了几年，那我有机会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， 一个会议。那这个会议的主要的讲员呢，是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位旧约教授，他是很有名的一个教授，我很喜欢他。后来跟他建立关系。这个在我去年和今年两次去以色列去圣地。那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就是跟这位教授一起去，他叫 Ronald Allen， 达拉斯 Allen， 我们叫 Ronald Allen， 著作整身，写过很多的著作。那么他是那个新 King James Version 那个圣经的翻译 New King James Version 那个英语部分的编辑，所以是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。那我听他的那次开会的时候，他在讲圣经，他在讲诗篇，从头到尾都讲的是诗篇。那我就去想，诗篇不是不可以讲，是可以讲的。当然那是一个 conference， 那不是主日的敬拜。但是我请教他的问题，他说谁说这个主日讲道的时候不可以讲诗篇呢？然后呢，他让我看了一本他写的书，是。很久以前，差不多可能是70年代或者80年代的时候写的一本书。这本书呢是翻译成中文，但是我从来还没有见过这个中译本。英文的名字叫 And I Will Praise You， 这是他的这本书。这本书我读了以后很受益处，就是他是一个真正懂诗篇、懂诗歌的人。所以从那次就开始呢，我就喜欢在讲台讲诗篇。那在最近呢，在新律所服侍的夏普正道堂，我们是5年做一次讲台的计划。我们包括这边 Redmond Campus， 我们一共是6个堂，都是用同样的计划。那么在2017年开始，我们在下半年，每年的下半年是一个灵修的主题。所以从2017年开始，一直到明年，那么有4个后半年的时间，下半年的时间，我们安排了4个系列。这4个系列基本上都是从诗篇出来的。所以2017年的时候，我们系列的主题叫做《操练敬虔》。《操练敬虔》，我们用上行之诗那一组诗
从诗篇的120篇一直到134篇，它都是上行之诗。我们从里边挑出来11个信息，组成一个系列。那么在去年的下半年，这个主题叫做渴慕爱慕神的话语。爱慕神的话语是从诗篇119篇，从一篇里边发展出一个系列，讲了半年的时间。这个一开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理解，说的诗篇一篇你要讲半年，这个怎么讲？其实呢，你仔细看诗篇119篇，诗篇119篇是22首诗，不是一首诗。你可以把它看作一首诗，它是一个字母诗啊，每一个段落，第一个字，每一行的第一个字，都是用同一个希伯来字母打完的。希伯来语的字母里边一共有22个字母，其实是23个字母。23个字母有一个字母有2种读音，它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标码，所以呢，它有两种读音，所以呢就可以算作23个，但是写出来一共22个字母。所以呢，诗篇119篇，它一共分成22段落，22段落。每个段落是用一个希伯来字母起头，那它既是一个整体，像一个交响乐一样。另外呢，每一个片段又独立的是一首诗歌，所以它是22首诗歌。我们从里边选出了11首，所以呢，形成一个系列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对于讲道的这个团队来说，这个是很大的挑战，因为呢，在同一个主题之下。那么11个片歌要讲11个信息，这个是很不容易。但是呢，上帝有恩典，所以呢，这是我们的第二系列。那今天下半年我们正在讲第三个系列，叫做操练祷告。操练祷告呢，我们从诗篇第一篇到72篇，诗篇里边它一共分成5卷，你仔细去看它的那个注释，它有5卷。那么前2卷是第一篇一直到72篇。那么是卷一和卷二，这卷一和卷二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单行本，他们编在一起的，它有另外一个书名叫做祷告，所以每一篇诗歌都是一个祷告。所以我们从这里边选出来10几个信息，我们通过这些信息来操练祷告。那么明年下半年还有最后一个系列叫做操练敬拜，那么这些通通都是诗篇的。所以这个有的人会说，you're crazy， 你怎么连续4年里面用这么多的诗篇在讲上？我发现了，诗篇是有一个特别的考虑。弟兄姐妹的灵修生活是非常喜爱用诗篇来作为自己的灵修。可是我有一个疑问，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，你知道每一首诗都有一个设计，就像一个谜语一样。每一个谜语你都要破解它，你才知道它的答案是什么。其实诗篇是一样，每一个诗篇都有一个设计，那么这个设计你能不能读懂？你要读懂了，你就知道诗人的意图，他要跟你说什么。但是有一个奇妙的地方，就是当你没有破译，你没有破解，你没有明白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，但是你只读字面，你也能够得到益处。但是呢，我想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启示，我们必须得真正的读懂了。如果诗篇这么不容易读懂，那么我们就应该比较多的讲解诗篇，这样弟兄姐妹在自己的灵修生活当中才能够有益处，真正能够深刻的理解圣经里面的启示。那么感谢主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觉得每一个诗篇在解开的时候，都让我们学习了很多灵修的功课。像今天的这个诗篇呢，我选的是诗篇36篇。诗篇36篇呢，我们一会儿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一起看它里边它的结构啊，来明白这个诗人他的意图，他要向我们表达什么，他的这个表达当中给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，让我们学了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灵修祷告操练的当中的一个秘诀，一个功课。这个是对我们的属灵的成长、生命的成长有益处的。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，是我们的食粮，我们吃了以后我们可以成长健壮。那我们从他的诗篇36篇他给我们的主题开始讲起，他每一个主题都是对我们生命成长非常重要的功课。 那么这个功课是什么呢？那让我们从这样从这儿讲起，从看下一章，我们从这个一个问题开始说起，什么叫恶人，什么叫义人，这个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在人当中呢，有恶人也有义人，或者是通俗的说，有好人也有坏人。那么好人和坏人的观念是什么呢？我给你们分享我从前的经历。1972年的时候，美国总统尼克松去北京访问，你知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只有9岁，可是呢，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。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不知道我的同胞们是在怎么从这个挑战当中转过弯来的。对我来说很奇怪，这个在这之前，在尼克松去北京之前，美国是中国的敌人。那么我们其实很少看到美国人的照片，在那个时候，那么看到更多的时候是漫画。漫画对美国人的描述是什么呢？最大的特征就是鼻子。我们把美国人叫大鼻子，画一个很难看的大鼻子，这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认为是敌人，所以他们是坏人，是恶人。可是突然之间呢，这些恶人当中的首领、总统跑到北京来，而且呢，在北京大街边小巷都是热烈欢迎。那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出来会见他，那么他在全国受到这个小学生的献花，这个热烈欢迎。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问题？一个坏人，我们用最高的热忱来善待他，这是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他满面笑容在中国出现，所以我认为这是在我9岁的时候，我的一个挑战：到底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应该怎么样看待好人，怎么样看待坏人？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？你如果从中国来的，我想就印象更深刻。这个。那个时候呢，受的教育有一个大坏人，这种大坏人叫蒋介石，这个用当时的话说就叫做是人民的公敌啊。那么我其实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才见到蒋介石本人的照片。从前看见的蒋介石呢，是一个漫画，这个漫画是一个不是多种漫画，是一种漫画，在不同的场合看见的都是一种。这种呢，就是当时有一个著名画家，后来一直做中国美学的主席，叫华云武。他在1940年的时候画了一个漫画，发表出来。他是为了骂蒋介石的，那么是一个秃头，然后呢，在头的侧面有一块膏药贴在头上。那么这是典型的这个蒋介石的图像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坏人。这个在这些教育当中，这是一个坏人。可是我到上高中的时候，我的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跟我说了一件事。他说：“看在胜利的那一年，我在北京，我近距离的看见了蒋介石。那么庆祝胜利的时候，他从车里边出来，开了车门出来，他说我离他距离很近。他说我发现，他说这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。我听的时候我就说，这蒋介石是不是很丑啊？怎么讲，蒋介石是很英俊的。”你知道以后就可以看到他的照片，你可以印证。2016年的时候，我到台北去参加第9届世界华族。那我有一天空档的一天呢，我去东正纪念堂。那去的时候，当然有很多他的照片。那我承认，他是很帅的一个男人啊，非常儒雅。这个另外呢，你看到他的日记，他手抄的用那个小楷手抄的圣经，还有他的书信。啊，他的书法很漂亮，是很工整，和毛泽东一样。毛泽东是黄草，他是非常工整写的小字。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印象。你从那个纪念馆里面的陈列，你就知道很多人非常非常尊敬他。这个，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：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？你在一个场合里，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坏人。可是在另外一个场合，他是非常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了不起的英雄。那么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呢？这是先给人贴一个标签，然后呢再决定他的性质。这是一个幼稚的一个思维。所以呢，后来随着我们年龄的长大，其实不光是年龄， 其实社会思潮的变化让我们对人有了不同的看法。我们会发现一个好人，大家公认的好人，我们会发现他会做错事，不仅是错事，有的时候是做了坏事，这个让我们吃惊，哦，这个人原来还可以做这件事。那我们同时也发现大家公认的坏人，其实他也有很有良心的时候，他会做非常善良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很复杂，这个坏人没有一个坏人认为自己是坏人，是吧？谁会觉得我自己是个恶人呢？那么这样我们怎么看待一个人？可是呢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实际上给我们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。今天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当中，我们认为人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，好人会干坏事，坏人也会干好事，每个人都是人，所以呢他就没有了这个标签。没有了标签，对还是不对呢？我不接受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。我认为人还是有恶人也有义人，因为你要接受圣经的启示，你就发现圣经里面有恶人也有义人。那么恶人和义人的这个区分就像一个事实一样，它真理是存在的。那么有的就是黑的，有的就是白的，你不能说世界没有黑也没有白，都是差不多的，这个不是真理。可是呢，你再仔细去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圣经绝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一本书。圣经里边有恶人也有义人，但是它不是让你给人贴了标签之后把恶人当坏人对待，把义人当好人对待。圣经里更看重的是过程，它让我们看见恶人是怎么变成恶人的，一个义人是怎么成为义人的。在圣经里更重要的一个观念是罪人。什么是罪人呢？一个人生来就是罪人，因为我们有罪性，有罪的遗传。可是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恶人，这个恶人是因为他生活的轨迹，他形成了最后成为一个恶人。那么义人也是由一个罪人，他沿着一个轨迹，另外一个轨迹成为了一个义人，被神所悦纳。所以呢，圣经教给我们看的这个过程，一个恶人怎么样成为了一个恶人，一个义人又是怎么样成为了一个义人。今天我们读的诗篇三十六篇就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，给我们的启示和给我们的作业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去操练，都是在这个主题上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这首诗，一共呢只有十二节。我们读了这首诗之后呢，我们来一段一段的来深入的思考，我们看这首诗篇三十六篇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。大家有三种方法，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诗篇三十六篇，你也可以跟着这个题目，你如果看得到，你就是跟着题目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打开我们的 bulletin， 我们的周报里的整个诗篇三十六篇都在里。我们呢一起来读，我们把这十二篇都一起读一遍。诗篇三十六篇，三十六篇一共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，他自夸自媚，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，不被恨恶。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，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。他在床上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，不憎恶恶事。耶和华呀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耶和华呀，人民牲畜你都救护。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甘肥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 常以公义带心理正直的人，不容骄傲的人脚践踏我，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。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，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。这是这十二节经文，是诗人大卫写的一首诗。那么我刚才说了，每一首诗就像一个谜语一样，你应该解开你才能够明白。那么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，有很多颂赞神的话，赞美神的话，也有诗人的祈求，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是完全读不懂，我们可以读得懂。但是诗人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呢？你看了这首诗，你有没有疑问？有没有问题在里面？我们一起来深入的来学习这首诗，从这首诗里看见我们所需要学的功课。那么整个这首诗它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我从一个角度去看看它的主题，我看到的就是怎么样造就艺人，一个艺人怎么样成为一个艺人，这个是我从这首诗篇当中所领受的功课。我们刚才说了，神看人看的是过程，恶人不是生下来就是恶人的，艺人也不是生下来就是艺人的。那么一个艺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轨迹，什么样的一个操练的过程，使一个艺人成为一个艺人，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主题。我们看前边的四节经文，在这首诗里面非常明显，就是前四节经文和后边的八节经文是非常不一样的经文。前边的四节他说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，他自夸自卑，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，不被恨恶。那么你看，他写的是一个恶人，恶人的心理世界，恶人的心理活动。那么这四节经文写的都是恶人在做恶事的时候，他心里怎么想，怎么决定的。那么他是一个恶人的生活的轨迹。可是到了第五节的时候，突然一个转折，前边和后边没有任何的过渡，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。第五节说，耶和华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他开始颂扬上帝，所以你看这前边和后边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。如果在一首诗里出现这样的不一样，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诗人要做一个对比，要黑白分明的做一个对比。那么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去想，诗人要对比什么？在前四节和后八节之间，他又要对比什么？那么我们第一个想法，你去看一些解经的书，有人就会这样解释，他说这是恶人和义人之间的比较，是恶人和义人的分明的对比。你可以同意吗？恶人没有问题，一开始前四节说的都是恶人，可是从第五节开始他提到义人吗？他没有提到义人，他提到的是上帝，他颂扬的是上帝，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特质。那么你认为这个对比是恶人和上帝之间的对比吗？恶人怎么可以和上帝对比呢？我们对比的东西都是可以平衡的，可以是在一个是有可比性的才是可以对比。那么恶人和上帝，人和神怎么比？恶人和上帝怎么对比？所以这个是诗人想用恶人和上帝做一个对比吗？这个似乎也是不合逻辑。但是当我们仔细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个奥秘。这个奥秘呢，就是一个恶人他怎么样成为一个恶人。他在第一句话里说，恶人他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的眼中不怕神，我的眼中不怕神。那你怕不怕是心里怕不怕，可是诗人说我的眼中不怕神，其实呢，他是用非常简洁浓缩的语言表达了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，我心里不怕神。为什么心里不怕神呢？是因为我眼中里边根本不看神，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神，上帝被我排除在我的视野之外，这才是关键。 这个恶人就是因为把上帝排除在他的生命之外，他才成为了恶人。那么再看下边，从第五节开始，诗人说：“耶和华啊，你的慈爱上帝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”从这儿开始，所有后边的八个经文里面，诗人讲的都是上帝。这个上帝是谁看见的上帝？是诗人看见的上帝。诗人一句话都不解释，可是每一行诗里写的都是他看见的上帝。所以呢，你做一个对比，你就发现一个人眼睛里面没有上帝，把上帝完全排除出去；另外一个人满眼看见的全都是上帝，用了八节来赞美上帝，向上帝祷告，没有一句里边是别的。这所有的内容里，全都是他看见的上帝。这就是前后对比。所以他的对比不是恶人和义人的对比，也不是恶人和上帝的对比，而是没有神的和有神的对比。前边是完全没有神，后边是有神。那么这个对比就是诗人的意图。诗人向我们要展现的是什么呢？他的展现的就是你的生命是一个有上帝的生命，还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生命。我们再深入一步，再来看前边的四节，想一个问题。这四节是恶人的内心世界的描述，就好像我们找到了一个窥探的一个窗口，把它打开，看看它里面都是什么。一个恶人被贴了一个标签叫做恶人的人，他内心是怎么想事的？我们看看他怎么想。刚才我们读了个第一节，他的罪过在心里说：“我的眼睛，我的眼中不看，也不怕神。”这是第一个。然后接着他说：“他自夸自媚。”以为他的罪孽终日不显露，不被恨恶。那么这就是说，他还是在他的眼中，他自己犯的那些罪，做的那些恶事，这些东西呢，都不会显露出来，谁也不知道。所以呢，别人也没有人恨他。这是恶人的心理世界，他这样描写。那么这样描写，在不同的英文译本里，会发现有不同的翻译。这个翻译是什么？一个人怎么样在自己的眼里边自夸自媚呢？就是自己欺骗自己的眼睛。他们的眼睛本来知道是恶事，但是呢，他自己欺骗自己的眼睛，说没什么，这些没什么，这些东西不会被人发现，也不会被人憎恶。所以，虽然你知道这是恶事，但是 it's okay， 你不用担心，你可以去做，没人知道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么英文的另外一种翻译呢，它就是说，他所做的这些亏缺良心的事，他自己把它 smooth out， 他把它抹平了。自己做的本来是很丑恶的事情，但是我把它装饰一下，我把它掩盖过去，这样呢，我的眼睛看不见，我自己不知道我在做恶事，所以别人也不知道，没有人恨我。那么这是恶人作恶的时候他的心态。我们读罗马书，我们知道上帝把律法写在人的心里，所以呢，不管是哪个民族，你心里有一个是非之心，你做坏事的时候，你的良心在不安，在谴责你，因为你的良心里边，你的心里边有一个律法，你知道是在做错事。可是呢，一个恶人想做恶的时候，他必须解决他自己的良心问题，所以呢，他自己要做一些事，自欺欺人，把自己先欺骗了，然后呢，他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做恶事。这是第二节。我们看第三节，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，他以智慧善行已经断绝。那么他再走得更深入一步，不光是欺骗自己的眼睛，还欺骗自己的语言，他的语言变成了诡诈的语言。当你做恶事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你的巧言，这个巧舌，把它都解释成没有问题。所以呢，他嘴里充满了诡诈。当你做了恶事，你用谎言来遮盖的时候，那就是诡诈。所以呢，在他的语言里有诡诈，所以他的行为上呢，和智慧善行就断绝了。当一个人沿着罪恶的道路走得更深入的时候，他已经回过来了，心里边已经干硬了。 所以呢，他和这些智慧善行就断绝了。善行是神眼里看为好的，那么智慧呢，是上帝给我们的。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，所以一个行善的人是有智慧的人。你知道那个鬼煞不是真正的智慧，所以当一个人定义朝着罪恶的深处走去的时候，他与智慧和善行就断绝了。这是第三节，再看第四节，他在房上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道，不憎恶恶事，这就是罪人已经练成了。当这个时候，他天天不做任何善事，他不行善道，他躺在床上就图谋不轨，他所策划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恶事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的道德观、价值观已经不存在了。所以呢，他不憎恶恶事，不但是自己做的恶事，在别人的面前想去掩盖，而且呢，当别人做恶事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认为是恶事了。所以呢，在他内心的这个价值观上，他已经发生了改变，他的是非已经不存在了。所以这个人就是从沿着罪恶的道路一步一步完全变成了一个恶人。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，我们一节一节的阐释了之后，你有什么想法？那么这是一个恶人的那些世界吗？我们读起来似乎有一些似曾相识，我自己看的时候，这些念头好像有点熟悉。再仔细想，我也想过，我也这样做，我也这样想过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的恶人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你如果也觉得似曾相识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结论：这个想法是属于什么人的？虽然在一开头的时候就给他贴了一个标签，说他是恶人，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恶人的念头。这实际上是一个平常人的一个恶念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呢心里头有罪性，有罪的遗传，所以呢，即使我们不是一个恶人，但是我们也难免有恶念从我们的心里涌出来。当一个人恶念涌出来的时候，你自己要决定你朝哪方向走。但是一个平常人的恶念，再加上他自己的自欺，我觉得没问题，我可以继续往前走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平常人的恶念和他的自欺就铸成了最终的恶人。所以前四节告诉我们是什么？前四节告诉我们的不是恶人才这样想，而是恶人是怎么炼成的。一个恶人怎么成为恶人了？就是朝着这个平常人的恶念和自欺的这条道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他就成为一个恶人。那么恶人里边最重要的，在这个轨迹，在这条道路上最重要的那条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节向我们揭示的，我的眼中不怕神。所以你看，恶人怎么就成了一个恶人？就是在他的世界里，在他的生命里面，没有上帝位置，他的生命里完全没有上帝。当他没有上帝的时候，他就不怕上帝，他就沿着那个恶路一路走下去，恶人于是就变成了。所以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，怎么样造就一个义人呢？我们必须警惕恶人是怎么炼成的。恶人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平常人的轨迹一步一步走下去，只要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上帝，你不怕上帝，那没有别的方向，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，最终你就是一个恶人。这是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，明白恶人是怎么炼成的。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个功课。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说这首诗的转折，到了第五节是没有任何的解释，突然开始颂扬神、赞美神。他说：“耶和华啊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”到了第六节的后半部分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啊，人民牲畜你都救护，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甘肥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 在你的光中，我们必得见光。这就是对上帝的颂扬。那么在赞美上帝的这些语言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什么秘密？为什么诗人的笔触突然转过来，直接的描写他眼中所看到的上帝？就是因为他在上帝的大光中。我觉得第二个功课最本质的一条就是这些经文，就是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光有什么特点？光是无所不在。我们这个房间虽然很大，但是当我们这个房间有光的时候，那么整个的房间就都在这个光的当中。这就是光的特点，所以被光所充满。当一个人的生命来到上帝的光中的时候，他整个的生命就被上帝的光所占有。那么一个人怎么样才可以见到光呢？见到光的特点和见到水的特点是不一样的。一个人怎么看水？你可以到海边，站在海边去看水，你没有在水当中，但是你可以观察水，你可以看水，但是看光不是这样。看光你不能够站在光外边去看光，你必须在光当中，你在光中可以看光。你说我看一个，我到电影院去看电影，那个电影里边是大光，是在阳光灿烂的那个天气当中，可是呢我坐在一个黑暗的放映室当中，我坐在那个影院里边，我可以欣赏光，可是你仔细回头一看，你就发现这个阳光灿烂的这个镜头呢是用光呈现在你面前的。那个放映室虽然很黑暗，但是呢它在后边打出一束光来，给你的面前展现出这个阳光灿烂的这些画面。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个光，你还看不见这个光。所以这个光的特点就是你在光中必定会看到光。你要想看光，你就要来到光之下。上帝是我们的保护，上帝引领我们走义人的道路。可是你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成为一个义人呢？你必须让上帝的大光占有你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在光中就必得见光。这样一来，一个强烈的对比在我们的眼前。一个人躺在床上图谋罪孽，在他的世界里完全没有上帝，可是另外一个人的眼中，他甚至不需要做任何的描写，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上帝的大光，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信实，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判断。那么接下来写的描写的都是上帝的慈爱、公义，还有他的信实所产生的这些祝福、这些后果。所以上帝的人民和上帝的牲畜都投奔他，在他的保护之下，这个是对上帝的赞扬。所以呢，我们看怎么样让神的大光来占有你们？你要赞美上帝，你要有上帝的存在。那么诗人直接的表达，让神的光占有他的生命，直接的表达就是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。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敬拜和赞美。我们常常有敬拜和赞美，我们刚才唱了好几首诗都是在敬拜赞美神。你知道赞美我们张口就可以赞美，我们可以唱别人写好的诗歌，用这些歌词来赞美神。这个可是呢，你会发现赞美和赞美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唱的诗歌，今天唱的每一个诗歌都是很优美的诗歌，里边的歌词其实也给我们深深的启示，因为它告诉我们上帝有多么的美好。这个是出自那个作者内心的那个感受，对上帝的赞美。但是我们唱的诗歌呢，不都是那么优美的，那个歌词呢，不都是那么深刻的，是吧？在我们唱的很多赞美诗里，有的是很有才华的，有的是不太有才华的。我们唱的诗歌里边，有的是歌词非常深刻、非常真实的，但是有的呢，也是鹦鹉学舌，别人怎么赞美诗，怎么赞美神，我就把这些词汇堆到一起，堆到一起呢，发现也没有内在的逻辑。可是你发现，当我们唱的时候，我们赞美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用这些 比较肤浅的赞诗，表达我们真切的情感，这也是一个事实。所以上帝让万口向他张开，赞美他。那么万民当中，既有有才华的，也有比较平庸的；既有对上帝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的，也有比较肤浅的。但是呢，只要我是他的子民，我们在他面前就开口来敬拜他、赞美他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。可是赞美神，当你的赞美更真挚、更深刻的时候，你更蒙神悦纳。可是我们怎么来开口，能够向神表述我们更深刻的赞美呢？这就是神在你的心里是一个怎么样的神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这个你们还记得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吗？这个你在恋爱当中，你天天渴望着见到你所爱的那一位。当你见到他之后，你跟他说话，你不会保持沉默，是吧？那你说的话都是什么话呢？你如果有记录，你去找来看，我敢担保大部分都是赞美他的话。那你看见他说：“哎呦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漂亮？”你的头发、你的面色、你的表情，各个方面，其实你的赞美的这些话是什么话呢？是一个陈述，是一个真实的陈述。在你的眼里，他今天就是这个样子。你看见他的时候，你心里很高兴，很喜乐。你向他描述，可是这种描述对他是一个赞美，你在赞美他，你在夸奖他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你们之间的恋爱的关系。可是你想另外一件事。这个我在我们的教会做这样的比喻，我说假如有一天我讲了一篇道，我讲完之后我心里很沮丧，我讲的很不成功，我觉得我很后悔，这个地方好几个地方处理的不好，准备的缺乏，所以我讲完之后心里很难过，我觉得 I didn't do good job， 我没有做得很好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一位弟兄或一位姐妹，这个就来到你面前说：“牧师啊，你今天讲的太精彩了，今天简直讲的太好了。”他跟我说了这话以后，我会怎么想？我会真的很开心吗？我心里一直在一定在琢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换了一种方法在批评我？这个还是你真的没有这个判断力啊？这个，所以这个例子给你，这个不是真实发生的，这是虚构的。但是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赞美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。如果这个赞美没有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，它就不构成赞美。赞美也不是让你去搜肠刮肚的去找一些词来赞美它。当你恋爱的对象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心里边，你的脑子里什么赞美话都没有，然后你就开始搜肠刮肚找一些好词来赞美他。你说他听了以后会开心吗？这就是好的赞美和不好的赞美，真的赞美和假的赞美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 suppose 我们就应该赞美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因为他真的这么美好。可是我们怎么赞美他？如果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就用语实实，别人怎么赞美他，我们就用什么话来重复，或者是我们搜肠刮肚找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来，我们说这是对神的赞美，上帝不喜悦这样的赞美。所以赞美建立在认识神的基础上，所以认识神、认识神的特性，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功课。我很高兴，从上个月开始，我们教会有25个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报名参加一个系统神学的培训。你知道我没有，我没有逼他们，我没有说我们要有一个培训。你知道他们自己表达这个意思。然后我们一位长老在做组织，组织完了之后他告诉我，他说牧师，我们有25位报名。那我就跟他们谈，我就说，你们是想用比较少一点的时间，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一个版本，这个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教义呢？还是里面有很大的那个深一个 big commitment， 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深入的、真的好好的系统学。他们所有的人都跟我讲，他说我们选后一种， 然后我给了他们一本很厚的书，一个打开的本，这么厚的一个大专长啊，是那个 Wingudem 写的，古德莱恩写的系统神学。你们可能有人看到那个很大的一本啊，这个我说你们害怕这个大专长，他们说不害怕，他们真的委身要真的去读，那我很高兴。我说你说系统神学，我们可以讲基论或者是乏论，很多人认为里边的每一论都是头脑知识。比如说神论、三一神论，神有哪些特质？这些东西我跟大家讲，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学这个？不是学一个知识，一个头脑知识，而是对上帝的认识和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连在一起。当你赞美上帝的时候，你赞美他什么？你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，你怎么赞美他？当你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跟你说话的这一位他是个什么样的上帝吗？你不知道你怎么开口跟他讲话，所以对上帝的认识，神论不是一个头脑当中的知识，是我们生命，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所需要的。所以你看看大卫怎么样来赞美上帝？他说：“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直达穹苍。上帝是慈爱的上帝，他是信实的上帝，他是公义的上帝，他是审判的上帝。”每一个都是上帝的特点。我们怎么样认识上帝？大卫与神同行，他与神有那么亲密的交往，在他的交往当中，他能够感受到神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认识神的第一步，其实认识神的第一步，甚至是不是去参加一个系统神学的培训？我们系统神学从哪里来的？系统神学是从圣经话语的启示来的。所以我们每天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就包括我们现在读大卫对上帝的描述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了上帝是慈爱的上帝，是信实的上帝，是公义的上帝，是审判的上帝。我们有了这样的感受，我们与神同行，我们经历他的慈爱和他的公义，那么这些知识就变成我们人生的知识。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开口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有上帝的那个呼唤。我们对上帝的赞美，实际上是一个事实的陈述。这个就是我们赞美神。得合神心意的赞美是这样的赞美。那么，赞美对我们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你知道，赞美不是一个英语学生，赞美也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功课，赞美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要的内容，是很重要的内容。我们来教会，我们一起来赞美神，一起来敬拜神。这样的敬拜和赞美，使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使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被上帝的大光所占有。被上帝的大光所占有的结果，就是我们终究成长为一个义人，一个蒙神喜悦的人。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必然走成恶的道路，成为一个恶人。可是我们怎么样让上帝的大光来占有我们呢？赞美、祷告、敬拜，这是不可缺少的功课。当我们不断的赞美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赞美是从心里发出来的。当我们发出这样的表达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充满喜乐，上帝像阳光一样照射到我们生命的各个角落，我们就在走他的义路，就是为他的名，他使我走义路。这就是让生命，让上帝的大光占有我们的生命，这是我们学的第二个功课。我们再看最后一个，这个刚才读的第二个功课，第五节到第九节，这个严格的来说是一个祷告，整个的三十六节都可以看作一个祷告。什么叫祷告？祷告呢，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，有的诗篇是用第二人称跟上帝讲话，这个当然是一个祷告。我跟你讲话的时候，我不会说他，是吧？因为我在跟你讲话，我是说你，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。你跟上帝之间的对话，就是把上帝称作你，用第二人称，这就是祷告。可是你发现诗篇里边有很多的诗篇，它不是用的第二人称，或者说第二人称只是这一首诗当中的一部分。他有的地方把上帝叫做第三人称，他称作他。那么这样的部分叫祷告吗？其实呢，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， 一个假意的祷告一定是用第二人称的，可是诗篇里是用第三人称称呼上帝的地方也可以构成一个祷告，因为我们的祷告可以是直接向上帝说话，也可以是在上帝的面前来仰望他，也可以是向别人分享我们与神同在的见证。所以呢，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十九世纪非常杰出的圣经学者，其实就是诗篇的学者，这个他说了，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描述，他说什么是祷告，他说的祷告呢就是这个全心全意的仰望神，直接的和专注的仰望神，他用了原来的词翻译过来是直接的和专注的仰望神，是聚精会神的思想神，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关注都集中在神的身上来思想神。他说这就是祷告，这是祷告的一个广义的概念。所以当我们聚精会神在神身上，我们仰望神的时候，那个就可以看作是祷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狭义的祷告是从第五节开始的，从第五节开始他把耶和华叫做你是第二人称。那么从这个狭义的祷告看，一直到最后十二节一共八节经文当中，哪一部分是他最重要的内容呢？其实呢，第五节到第九节是最重要的内容。第五节到第九节是一个祷告吗？我们发现第五节到第九节他没有祈求什么，没有一句话是祈求的话，每一句话都是颂赞的话，都是赞美的话。那么赞美是祷告吗？其实不单单是祈求的才是祷告，我们生活当中有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向上帝开口祈求，这个是祷告。但是呢，我们向上帝发出我们对他的赞美，因为这是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，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就想把这个告诉他，这个也是货真价实的祷告，这个是真正的祷告。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三十六天的祷告当中，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首哀歌，哀歌是在患难当中向神发出祈求，但是赞美诗呢，是他心里充满感恩的时候，向上帝表达对上帝的赞美。所以呢，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Dr. Allen， 这个 Ron Allen 这位圣经学者，他有一个概括，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本书 And I Will Praise You， 在那本书里他说什么是赞美诗，赞美诗用一句话概括，就是 God is good， 上帝是美善的，这个就是赞美诗。那什么是哀歌呢？哀歌也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 Life is tough， 生活是艰辛的，那么这个就是哀歌。在哀歌里边一定是充满祈求，向上帝祈求，求上帝的帮助。可是赞美诗呢，是向上帝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，对上帝的赞美。所以这是一首真正的赞美诗，所以它的重点在第五节到第九节。可是第五节和第九节不是祈求，而是赞美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部分，最后的这部分，第十节到十二节，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三个功课，成为一个义人的第三个功课。第三个功课呢，就是祈求。第十节他说，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。愿就是我盼望，盼望是一个委婉的祈求，向上帝的祈求，我求你做这样的事。那么接下来他说，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。那么这也是一个祈求，因为那个愿在前面包括这个内容。后边呢说，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，这个也是祈求，求你不容这个恶人的脚来践踏我，不容凶恶人的手来赶逐我，也是祈求。所以在最后的这部分实际上是祈求。那么祈求的部分为什么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呢？在一个祷告里边你要求什么不是最重要的吗？为什么你说最后的祈求并不是重点呢？这里让我们这样看，他祈求的到底是什么内容，他在祈求什么。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就是他祈求的东西其实他都知道，这些上帝一定会给他。我们来看他祈求的第一个，常施你的慈爱给认识你的人。他求神常施他的慈爱，
可是在前边的颂扬的时候，他赞美的时候，他说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上及诸天就是多得不得了。如果只有这么多的爱，这个爱只保留在这么高的程度，可是这个爱一直达到了诸天，那就是这个容量大得不得了。上帝有这么多的慈爱，难道不施给那些认识他的人吗？所以你这里你可以看到，他既然知道上帝有这么多的慈爱，他就相信上帝一定会把慈爱施及到他们的身上。那么后边一节他说，这个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，可是前边他说什么？他前边说你的公义好像高山。什么是高山？高山是诗歌的语言。诗歌的语言表达什么？表达的是谁都看得见。我们在住在西雅图，离这个 Mount Rainier 这个瑞尼尔山有很开车起码要开两三个小时才能到那儿，是吧？很远的距离。可是我们在五号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，我们远远的就看见那个美丽的雪山，是吧？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得见？因为它高，它是一个高山，高山在很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。所以上帝的公义是很多人都能看得见，它是如此的明显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那你怎么还担心上帝的公义不会给你呢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事实，这个祈求都是非常明显你可以得得到的。那么再看他下边，他说求你保护我，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，不容凶恶人的手来赶逐我。那么他求的这个是他有把握的吗？我们再看最后一节十二节，他说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，这个他说他们被推倒不再起来。所以他求的第三个内容，他紧接着自己就回答了，这些都是上帝要给他的东西。既然他知道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，上帝会给他，他为什么还要做祈求呢？所以在这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向我们表明的是什么呢？表明的是这个祈求并不是本质的祈求，这个祈求不是在他祷告里边最重要的内容，最重要的内容是赞美神。而这里的祷告表达的是他的一种态度，这种态度呢就是凡事仰望神，在一切的事上我都仰望神，我知道你必会给我，但是我还是仰望你。所以在这里是颂赞，是赞美的一个延续，是用祈求的方式，是用祈求的形式来仰望神。那么这种仰望是有信心的仰望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凡事仰望成为义人的一种品格。当你不断的赞美神的时候，你在凡事上仰望神就成为你的品格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借着最后的结尾，借着这样以寻求以祈求的方式出现所表达的仰望，实际上是义人的一种训练，是信心的一种操练。他在做这种祈求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自己知道他必得到上帝的应许，这个就是操练信心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学到第三个功课，就是成为义人的这个道路上，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仰望神，这个是我们操练成为义人的第三个功课。所以在今天我们回顾一下，我们就看到义人是怎么练成的。一个恶人不是天生的，一个义人也不是天生的，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上帝的救赎和恩典是我们能够成为义人的一个关键。但是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必须明白第一个功课，知道恶人是怎么成为恶人的，就是当你把上帝排除在你的生命之外的时候，那就是最危险的一件事。所以到最后滑到那个罪恶的深渊，成为一个恶人，是因着没有神。我们一定要不要成为一个生命当中没有神的人。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生命当中有神的人呢？就是让神的大光来充足的占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充分的都浸透在上帝的大光当中。怎么样浸透？就是我们不断的赞美他，我们敬拜他， 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敬拜和赞美，哪怕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断地唱那个赞美诗，真的能够把那个感情借着你唱的赞美诗表达给上帝的时候，当你在上帝的面前安静祈求的时候，当你读他的话语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在操练对上帝的赞美和敬拜，这样都让上帝的光占据你自己的生命。还有就是凡事仰望神，凡事仰望神，这样是一个信心的操练，使我们终究成为一个被神所喜悦的人。让我们一起低头在神的面前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你拣选我们，主啊，你把你宝贵的启示在圣经里向我们展开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一个恶人是因着什么成为一个恶人。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事实，一个严重的警告，就是当我们把你排除在我们生命之外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得不滑入那个罪恶的深渊当中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大光来充满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你的光中就必得见光。主啊，让我们借着看见你的真实，看见你的荣美，看见你的圣洁，就让我们从心里发出对你的赞美。我们要不断的赞美，我们还要赞美，因为赞美使你更多的更紧紧的拥抱我们，占有我们的生命。让我们凡事仰望你，操练信心的功课。主啊，求你祝福今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你的子民。主啊，让我们在每天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愿意舍得花出一段时间来安静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让你的大光来照亮我们，我们就在一人的这样的一个轨道上不断的成长。主啊，借着你的恩典和祝福，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